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中美对抗越演越烈，北京连续两动作挑衅美国。政变阴影下，习近平借此杀鸡儆猴。敏感时刻，美国副助卿秘密访问香港和上海。以核辐射爆炸为目标，北韩测试新型水下无人艇。全球金融中心港续排第四，胡润富豪榜李嘉诚名次微跌。大家好，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当日，北京当局无预警突袭搜查了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办事处，拘留了五名员工，并关闭了这个办事处的业务。而前一日，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邀请了各国驻港领事商会访问大湾区，但却唯独没有邀请最大的驻港外国领事馆中的美国领事。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接近彻底反面的地步。请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3月24号报道，美国企业尽职调查公司 Mintz Group 北京办事处在3月20号遭到突然搜查，拉走了为该办事处工作的五名中国员工，并关闭了该办事处。 Mintz Group 表示，截至到目前，他们都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法律通知，不知道为什么会遭到突袭搜查，不知道誰扣留了他們，亦都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被釋放。我們相信我們和我們的員工沒有做錯任何事。 Mintz Group 是一家總部位於紐約的調查公司，在全球擁有18個辦事處和大約450名員工。除了北京之外，他在香港還設有一個辦事處。就在 Mintz Group 遭到搜查的前一日，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近日邀请了外国驻港领事、商会负责人和跨国企业高管等百多人访问大湾区，包括澳洲、英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的驻港领事。但是最令人意外的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并未获得邀请，没人出席。据悉，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是香港最大的外国驻港领馆，美国资本亦都是香港最大的投资来源之一。因为中共的战狼外交对台持续的文攻武吓，以及双方政治体制的差异，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为了防止竞争转变为冲突，拜登和习近平在去年举行的 G20 长边会并约定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的访中行程。然而在今年2月，在布林肯访中前夕，中共的间谍气球出现了在美国领空，随后美国击落了它，并推迟了布林肯的访中行程，令到有可能中场休息的中美紧张局势再次进入到迅速下滑的通道。3月20号，刚刚获得第三任期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正因为侵袭乌克兰遭到西方国家制裁的俄罗斯，双方签署了系列的联合声明。告别的时候，习近平对普京说，这个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普京表示同意。外界认为这些动作显示中俄联手抗美的意味浓厚。根据路透社在24号报道，23号美国政府将包管一控国际 ECOM International 和 Hong Kong P&W Industry 等14家中国公司列入了一份红旗名单 Red Flag List， 亦都叫做未核实名单。这意味着这些公司从美国进口的产品的最终用途遭到怀疑。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公司发货之前，需要经过更多的调查。 名单上的企业必须在60日之内自证清白，证明产品的最终用途，否则将会列入限制强度最高的企业清单。中美从贸易到人权的所有问题上都发生了冲突。
港媒24号引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两年前传出被捉消息的中共太子党成员刘亚洲可能被判处死缓重刑，他的罪涉及严重贪腐。日前中南海危机重重，习近平祭出两大举措，任命蔡奇兼任大内总管以防政变，同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寻找潜在的政治对手。中共党内人人自危，现在中南海拿出刘亚洲的旧案，似乎有杀鸡儆猴之意。请睇报道。
根据香港媒体明报在3月24号刊载的评论文章，共军国防大学前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涉及严重经济贪腐问题，或者将会遭到当局重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文章说，近两年来坊间一直传闻刘亚洲涉案受查，但是大多数都语焉不详。近日北京多方面的消息人士证实刘亚洲身陷要案。据悉，刘亚洲被指涉嫌以基金会、协会等名义聚敛巨额财富，因为涉嫌严重的经济贪腐问题，或者将会遭到当局的重判死缓刑罚。其中一名北京消息人士说，刘亚洲的妻子、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李小林平安。刘亚洲所陷的重案和李小林无关。文章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央军委纪委早已经调查刘亚洲，近期进入到结案程序，而刘亚洲所涉的事主要是他和他家人成立的基金会、协会收受有关人士的巨额捐款。对于刘亚洲被捕的传闻，外界猜测纷纭，有认为他涉及反习活动的，有猜测是否北京计划攻打台湾，但是在军中遇阻，因此清除反对势力的。旅澳学者袁鸿兵曾经透露，刘亚洲最初是支持习近平的，但是他和一名前文工团女团员的桃色丑闻传遍了中南海，习近平决定让他提前退休，他对习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此外，由于习近平的不断集权威胁到太子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开始反对习近平，试图阻止习近平连任。刘亚洲在军队中颇有影响力，因此成为了太子党内一个反习的代表人物。袁鸿兵表示，刘亚洲的主张是武统台湾，但是他在很多太子党聚会的场合公开表示，习近平不具备领导这场决战的能力，需要重新推举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统帅。刘亚洲反习旧案，如果这个时候审理结案，在现在的中共党内人心思变、人人自危的情况之下，似乎可以起到震慑作用，有杀鸡儆猴的效果。
美中关系陷入冰点之际，港媒24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中国协调办公室主管华志强日前秘密访港后转抵上海访问，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铺路。有分析指，在目前中美交恶的局势下，即使布林肯能够成行，中美关系亦难以破冰。请睇报道。
香港媒体星岛头条网24号报道，独家获悉美国国务院副助卿华志强在这个星期日和星期二，即是19号到21号左右，曾经被访香港，约见了一些中国通和商界领袖，之后转去上海继续访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SIIS 官网23号披露，美国国务院中国协调办公室主管华志强3月22号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的陪同之下，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SIIS 现任和前任所长陈东晓、杨洁勉进行了对话，就中美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未提及谈话的内容。这个是去年12月以来美国高级外交官首次公开访中， 但是华志强访港访华的行程都未有披露细节。在这次访问之中，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国家安全会议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就前往北京附近的河北廊坊市进行布林肯访华之行的筹备工作。星岛头条网话，华志强此行被外界视为为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铺路。布林肯原定在今年的2月5号到6号访中，但是在他成行的前夕，在美国领空发现了中共的间谍气球，美国当局指该行为侵犯了美国主权并违反国际法，担心布林肯如果如期访华，讨论的议程将会大幅收窄。不过华府亦都表示，布林肯亦会在情况许可之下尽快访华。然而近期美中角力不断，双方关系已经接近到彻底反面的地步。在这个星期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三日的访问，中俄双方签署了联合抗美的联合声明。习近平访俄当日，北京当局突袭了美国一家调查公司的北京办事处，五名中国员工被捕，业务被关闭。在之前一日，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邀请了各国驻港领事商会访问大湾区，但是唯独没有邀请最大的驻港外国领事馆中的美国领事。美国北克奈尔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朱志群认为，在目前国际局势之下，即使布林肯访中之旅得以成行，中美两国关系破冰的可能性亦都不大。访问的重要性是在于保持两国高层级沟通管道通畅，但是基于双方在台湾等关键争议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可以预期会面不会有实质性的成果，象征意义将会大于实际意义。
北韩官方宣称正在测试一种新型水下核攻击无人艇，以此作为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反击。有专家指出，这种新型无人艇可能是一种以制造核辐射爆炸为目标任务的武器，而北韩对此进行宣传，意在提升北韩半岛的核危机，以施压美韩。请看报道。
在这个星期五3月24号，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 KCNA 报道说，朝鲜军方测试了一种新型的水下核攻击无人艇，这款无人艇名称叫做开耀，意思是海啸，能够潜入敌方水域并摧毁它的海军打击群和主要的作战港口。该无人艇已经在水下80到150米的深度巡航了超过59小时，它的攻击任务将会通过水下爆炸并利用大型辐射波来完成。朝中社话，金正恩亲自监督了为期三日的演习，其中一个演习项目是模拟该核弹头的引爆，而这些演习主要是所谓的提醒正在进行持续和挑衅的战争演习的韩国和美国注意本岛上正在酝酿中的核危机。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说，有分析人士对该水下航行器的准备情况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金正恩只是炫耀他多样化的核战术，以此作为对华盛顿和首尔的威胁。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潘达认为，朝鲜宣传的这种新型无人艇类似于俄罗斯的核鱼雷，是一种以在沿海地区制造破坏性核辐射爆炸作为目标任务的新型武器。针对朝鲜官媒的上述报道，韩国总统尹石瑞星期五回应说，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纯粹是防御性的，朝鲜的水下核攻击无人艇试验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禁令。他警告说，平壤将会为他的鲁莽的挑衅付出代价。德国之声报道说，在3月24号美韩军方举行了为期11日的自由盾牌仪式，联合军事演习刚刚结束，华盛顿和首尔通过军演再次展示了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美国军方打算在未来几日再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和韩国军方进行另一轮的联合军事演习。
英国智库 ZEE 集团日前公布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其中纽约保住榜首位置，伦敦和新加坡继续分别列第二、第三位，香港则维持在第四位。请睇报道。
这次调查参考了10252名金融专业人士的61449项评估和量化数据，对全球120个金融中心进行评估。报告显示，在综合竞争力和排名方面，纽约有760分排行第一，伦敦有731分排第二，香港的整体评分是722分，比上一次调查下跌了3分。虽然新加坡同样下跌3分，只是得723分，但是同上一次报告一样，比香港高出一分，排在前一位。在金融科技中心排名上，纽约保住领先地位，其次是三藩市，伦敦上升一位到第三位，而深圳上升3位到第四位，香港就比上一次跌了4位到第14位，落后于上海的第8位、新加坡第9位、北京11位、首尔12位等其他的亚洲城市。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自从2007年起，由英国 ZEE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每年的3月和9月联合发表。在最近的一次报告中，同样是纽约和伦敦位列第一和第二位，但是新加坡即下香港位列第三位，香港就屈居第四。另外，汇润研究院23号发布最新的汇润全球富豪榜，本港排名最高的富豪是李嘉诚，以2415亿港元，全球排第39位，比2022年下跌了2位。另外，随着富卫保险再次冲击上市，他的次子李泽楷财富大幅增长到600亿元，位列全球第255位。95岁的李兆基财富下降了 12% 到1550亿元，位居全球的第59位，比2022年下降了5位。全球方面，奢侈品之王 LVMH 74岁的伯纳德·阿洛特财富增加了3800亿港元，以 1.55 万亿港元首次成为世界首富。52岁的马斯克下降了一位到第二位，财富是 1.15 万亿港元，比去年减少了3700亿港元。大陆方面，69岁的钟闪闪财富下降了 4% 到5350亿港元，蝉联中国首富，全球的第15位，和去年保持一致。2022年有445人落选汇润全球富豪榜，是历年来落榜人数最多的一次。
乌克兰宣布即将展开反攻之际，俄罗斯最大的核弹引擎工厂3月23号发生爆炸火灾，同时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在访俄的刺激下，俄乌战争的性质出现了彻底的变化。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这家工厂叫做雅罗斯拉夫尔汽车厂，是俄军最大的引擎制造商，负责为白羊 M 洲际弹道核导弹生产引擎。另外，俄罗斯和白俄有300几款车型的引擎亦都是出自这家工厂。从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滚滚浓烟直飙天际。有报道指出，在火灾发生之前，汽车厂内曾经传出爆炸声。俄国布洛克兼分析师纳斯米言在电报群组上写道，工厂内有重要的嘢着火，但是他并未详细说明是什么。火势势必会对普京当局造成打击。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刚刚才下令要增加精准制导武器的产量，来应付乌克兰即将发起的春季反攻。乌克兰陆军总司令西尔斯基23号说，俄军在巴克穆特的进攻停滞不前，显得精疲力尽，期待已久的乌克兰反攻将很快开始。同一日，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在火车上发表的网络讲话中，呼吁欧洲增加并加快武器供应。
泽连斯基警告说，如果欧洲继续观望下去，邪恶可能有时间重新集结，并为长年累月的战争做准备。另据美国之音25号报道，面对即将到来的乌克兰大反攻，俄罗斯前总统、现任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威胁说，乌克兰如果试图收复克里米亚，就将得到莫斯科的核回应。他说，企图将国家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意味着危及国家的存亡。相当明显的是，这个要求使用任何武器。我希望我们大洋彼岸的朋友们认识到这一点。俄罗斯官员还说，驻扎乌克兰并为乌军提供培训的外国教官专家亦会成为打击目标。俄乌战争陷入胶着的背景底下，习近平今个礼拜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他在克里姆林宫门口对普京说，现在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它。这一幕引起全球警惕。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在关键时刻中分析说，习近平这一番话令到俄乌战争的性质彻底改变。习普会之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中俄不喜欢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改写规则。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到访乌克兰，还在日乌联合声明中说，俄罗斯非法并且无理由的侵略，破坏以法治为根基的国际秩序基础。吴子嘉说，岸田文雄其实就是代表美国传达这个讯息，他和白宫发言人的态度是一致的，是对俄乌战争的定性。这个已经不是一场区域战争，更不是俄罗斯所说的特别军事行动。俄乌战争不单止被定性为侵略战争，而且被升高到全球性的两大集团的对抗。吴子嘉说，习近平对普京说，相信普京明年会当选，意思就是支持普京连任。普京的权力获得极大的巩固，俄罗斯的经济亦在短时间内获得巩固。北京已经不演戏了，自命反美急先锋。中俄联手挑战美国引领的国际秩序，令到俄乌战争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这件是不得了的事。跟住落嚟，美国真正要对付的是北京政权，一个新的历史篇章开始了。吴志嘉判断，习近平和普京一定谈到了台海问题。相应地，岸田文雄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除了俄乌战争之外，亦都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对于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观察人士都注意到，中共和俄罗斯组成危险轴心，意味着台海危机的加深。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21日闪电访问乌克兰，除了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之外，岸田还赠送给泽连斯基一只巨大的必胜饭盒。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对此分析，背后有特别意义。请看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匙羹长约50公分，是岸田家乡广岛县的名产，是用木头或者竹制作。在岸田返回日本之后，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23号的记者会上介绍，首相此行赠送的礼物包括必胜匙羹和紫鹤图样的宫岛御砂烧灯。其中必胜匙羹引起日本在野党的批评，质疑是否有传递要乌克兰进行更多战斗的意思等等。此版明夫解释说，在日语里面，装饭的动作和在战场上擒拿敌人是一样的发音。1905年日俄战争中，很多出征士兵的家人拿着匙羹去广岛岩岛神社供奉，最后日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广岛的必胜匙羹就成了知名的吉祥物。此版明夫认为，必胜匙羹的由来是日俄战争，这次乌克兰面对的对手同样亦是俄罗斯。岸田希望通过匙羹鼓励乌克兰的士气，最终战胜对手。但估不到岸田送给泽连斯基匙羹的消息被日本媒体报道之后，网上就传来没品味、不知所云等众多批评的声音。 此班明夫提到，在野党在国会话应该祈祷和平早日到嚟，而不是战争中的某一方获胜。还有议员话送必胜匙羹给乌克兰，有挑衅俄罗斯的意思，可能会对日本不利等等，都是一些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说话。看来全世界的在野党好像都差不多。
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美台关系工作小组主席奥布莱恩率团访问台湾，会晤蔡英文和台湾两党。3月24日在结束五日行程返美前的记者会上，奥布莱恩痛批毁台论荒谬至极。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消息，有媒体较早前报道说，奥布莱恩曾经提出一旦北京攻打台湾，美国将摧毁台湾半导体设施。对此，奥布莱恩在记者会上说，对中共用这种办法来毁谤自己，他一点都不意外。奥布莱恩说，中共是马克思列宁政党，不断在进行恶意行动，无论在南海、印度、西藏、新疆、香港或对台湾，所以毁台论只是中共对他又一次假信息攻击。奥布莱恩强调，唯一威胁要入侵台湾的，唯一想摧毁台湾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美国不单止永远不可能侵略台湾，而且还会保卫台湾。美国前总统川普和现任总统拜登都多次表示美国会协防台湾。奥布莱恩表示，相信布林肯所说的北京可能在2027年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包括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亦曾经在2021年说，距离北京武统可能只得7年。奥布莱恩说，从乌克兰的形势我们可以学到一件事，那就是独裁者所说的话我们要认真看待。虽然中方要攻打台湾或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是不理性的行为，但是我们要认真看待这些独裁者所说的话，并尽一切努力去预防这样的遗憾发生。
日本经济新闻3月24日报道，令美国政府越来越震惊的是，俄罗斯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高浓缩铀，可能是支持中共核建设。请看报道。
报道指出，美媒上个月底公开英国智库报告显示，去年9月至12月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大批高浓缩铀，用在福建省一个核反应堆。按计划，这个核反应堆将在今年投入使用。据报道，负责太空和核子政策的美国助理防长普伦普今个月初表明，中俄在核领域合作令人困扰。普伦普警告，俄罗斯提供浓缩铀可能导致中国扩大它的核武库。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向日经表示，负责任的拥核国不应该在不了解升级潜力及后果底下向中国提供裂变的材料。他还透露，美国在与中国就核能力问题建立对话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较早之前，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等人致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指中俄核合作远超民生项目，建议华府动用所有办法阻止中俄的危险合作。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TikTok 执行长在美被拷问，中商务部越描越黑，俄佣兵组织向美招手，话俾钱就合作，康明海等受邀参加拜登杜鲁多晚宴，释出乜嘢信号？岸田赠乌巨大必胜饭桌，此版名夫揭背后意义。广东河南私立中小学接连倒闭，引热议。中共退休官孙女炫富，话存款九位数，连累爷爷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强猪队友。TikTok 執行長在美國被拷問，中國商務部仲越描越黑。 TikTok 執行長23號出席美國國會公聽會，但因缺少有力的證詞，被外界認為他提及 TikTok 內容不受任何政府操縱的說辭，難以令人信服。 TikTok 在美国拥有1.5亿用户，但带来的国安和治安隐忧令它处于美中对峙的炮火前线。新加坡籍执行长周受资23号出席美国国会公听会，被50多名两党议员严厉质询。中共商务部竟然在这个时候说 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成了最强猪队友。24号的公听会持续5个多钟头，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对 TikTok 进行尖锐的抨击，还经常打断周受资的回应。周受资作证时说， TikTok 正是花费15亿美元建立美国数据防火墙，让美国数据存储在美国本土，由美国公司储存，受美国人员监督。但当被问到中国工程师是否可以访问美国用户数据时，周受资就回应，美国数据过去一直储存在维珍尼亚和新加坡，而全球工程师根据业务要求可以访问。美国议员反问，被字节跳动共产党访问吗？周受资就强调，不是，因为这个是个私人企业。竟遭到中共当局反驳，说当局不同意。中共商务部发言人仲说， 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相当于变相承认 TikTok 采用了抖音的审查算法和逻辑。国会议员对此亦猛烈开火质问周受资。华府智库专家、前白宫科技顾问郭尔曼说， TikTok 受到两党联手围攻，在美国的未来变得更暗淡模糊。这场公听会亦反映出中国企业的命运，包括基地设在中国的电商卖家、所有中资实体和受中国影响的领域和公司。纽时评论，这场公听会可能是美国日后严格审查中企的转捩点，美中可能会由此开始进一步脱欧。不想再送死，俄佣兵组织向美招手，说给钱就合作。俄罗斯过去几个月投入大量人力和军备，试图夺下乌克兰东部城镇巴克姆特，如今当中主要的战力华格纳佣兵集团传出可能撤退。负责人普里格津说绝无此事，不过另一方面他亦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寻求在非洲建立合作关系。根据土耳其官媒安纳杜鲁新闻社报道，普里格津22号发信给布林肯无序自荐，说华格纳集团从2017至2018年开始就在非洲执行任务，在所到的每一个国家建立安全和秩序。相较之下，普里格津说美国在非洲的代理人收了一堆钱却拿不出成果，如果美国想谋求在非洲发展，那不妨考虑投资华格纳集团，成立华格纳安全非洲计划，如此一来还可以为美国纳税人悭不少开支。普里格津想开创新局的可能性并非空穴来风。华格纳组织在巴克姆特遭受损失惨重，普里格津曾形容当地战斗的血腥程度有如绞肉机，加上他多次向俄军高层要求增援却遭到忽视，让外界不免怀疑俄罗斯国防部试图透过战争消耗华格纳集团的力量，破坏普里格津在克里姆林宫获得更大政治权力的可能性。根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彭博新闻社23号报道亦说，普里格津计划缩减华格纳在乌克兰的行动范围，将重心重新转向非洲。尽管外界不断传言他有意出走，对此普里格津透过社交媒体澄清，不清楚彭博社的报道内容，否认有撤兵打算，又强调只要俄罗斯需要，他们就会继续在战场为国效力。 康明海等受邀参加拜登杜鲁多晚宴，释放乜嘢信号？拜登正系访问加拿大，多间媒体报道曾被中共当局关押嘅两个麦克，亦即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弗，将受邀出席拜登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讲和随后的正式晚宴。分析指这个向中共释放一个信号，亦即是美加反对中共的任意拘捕。加拿大 CTV 电视网、路透社和彭博社等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康明海和斯帕弗被中共拘留事件曾引起一场国际风波。在2018年12月，加拿大警方依据美国的逮捕令，在温哥华逮捕时任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共之后拘捕了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帕弗，此举被广泛视为是中共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报复。在2021年，美国司法部放弃对孟晚舟引渡，而孟晚舟回到中国的同一日，康明海和斯帕弗亦被中共当局释放。加拿大和美国多次说，中共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留是非法任意，中共政府就否认该指控。中共的举动在加拿大被视为等同挟持人质，并导致加拿大民众呼吁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在和北京的关系中采取更加对抗的态度。彭博社说，在美国总统对渥太华进行双边访问期间，康明海和斯帕弗受邀出席拜登的演讲和晚宴，是向中共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亦即是美国和加拿大认为这些人被中方非法拘留，凸显了这两个盟国和中共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康明海和斯帕弗出现具象征意义，表明加拿大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政治立场一致。两国去年都推出了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力量的战略。岸田赠乌巨大必胜饭桌，此版名呼揭背后意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号闪电访问乌克兰，前往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同时亦赠送了他一只巨大的必胜饭桌。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就分析背后特别意义，认为岸田希望通过饭桌鼓舞乌克兰的士气，最终战胜对手。此版明夫说，饭桌是岸田家乡广岛县的名产，是用木头或竹做成的装米饭的桌，因为装饭的动作在日语和在战场上山琴敌人的发音一样。1905年日俄战争，很多出征士兵的家人拿着饭桌去广岛岩岛神社供奉，最后日本取得战争的胜利，广岛的必胜饭桌就成了知名吉祥物。此版明夫说，岸田这次出访乌克兰，送给泽连斯基一个全长50公分左右的必胜饭桌，应该是经过一定考虑，因为钱、武器、粮食等等，日本和各国已经给了乌克兰不少，所以这次送的个人礼物需要有特别意义。此版明夫认为，必胜饭桌的由来是日俄战争，这一次乌克兰面对的对手同样是俄罗斯，岸田希望通过饭桌鼓舞乌克兰的士气，最终战胜对手。但没想到岸田送给泽连斯基饭桌的消息被日本媒体报道后，网上就传来无品味、不知所谓等众多批评声音。此版明夫提到，在野党在国会亦质疑岸田作为拥有和平宪法国家的首相，应该祈祷和平早日到来，不是战争中某一方获胜。还有议员说，送必胜饭桌给乌克兰有挑衅俄罗斯的意思，可能对日本不利等等，都是一些鸡蛋挑骨头的废话， 睇嚟全世界嘅在野党好似都差唔多。广东河南私立中小学接连倒闭，人热议。日前广东惠州、河南焦作接连有私立学校突然倒闭，引起舆论关注。网民将学校停办的原因归结于出生率下降和官方打压私校等原因。陆媒报道，近日广东惠州仲海高新区阳光实验学校突然倒闭，家长们正是为孩子寻求转学，当地官方亦已介入。据学生家长介绍，有些家长几日前接到学校经营不善、开不下去的通知，有些家长事前根本不知情。学生刚刚交了今个学期10000多元人民币学费，前段时间还在这里收校服钱，突然就倒闭。学生反映说，很多老师都辞职走了，学校已经连续几日没有上课，学生们被安排在教室看动画片。一名家长说，不知学校倒闭具体原因，但该校九个年级只有500多名学生，或是经营难以持续的原因。该校官网介绍，学校原定规模是27个班，包括小学18班、初中9班。另外，22号网上亦传出河南焦作武职县北街小学突然宣布停止办学，学生哭成一片的视频。在影片中，家长正在度收拾行李接子女翻屋企。据家长反映话，该校学生一年学费10000，亦是啱啱交咗学费。学校突然通知停办，据说是因为资金不足，无法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因为发不出工资，学校老师接连出走，之前因学校多次欠债，校长已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私立学校接连倒闭，显得比较罕见。大陆网民纷纷议论，中国的出生率年年暴跌，生源不足导致学校难以维持。之前幼儿园已接连倒闭，如今倒闭潮已蔓延到中小学。还有人猜测，私立学校倒闭和中共当局推动学校公立化有关。中共持续推进国进民退，多个省份都在使用各种手段推动中小学民转公。其中河北省已下令，到2025年实现 95% 以上义务教育学位由公办学校提供。中共退休官孙女袁富说，存款达9位数，连累爷爷被查。大陆账号北京念如的网民自发袁富文说，屋企有存款达9位数，皆因割韭菜，又说屋企人感觉贪了，结果被爆出是中共退休官员的孙女，爷爷就因他高调作风导致被查。据每日经济新闻网报道，这个微博账号已被封禁，不过他之前发文的截图已在推特等社媒广传。报道说，网民北京念如22号在微博自爆说，我孕了，意思即是出了国，还说他爱中国，因为他屋企咁多钱都是韭菜供的，他怎可以不喜欢呢？他又说，我只知道我屋企有9位数，想在哪个国家就哪个国家，还说屋企人感觉贪了。北京念如仲嘲讽去佢页面挑衅嘅人话，就鍾意睇你哋知性难改嘅样。博主爷一当交通局长嘅时候，你爷爷正喺大街上为人收脚猎、低贱老鼠、低层贱畜等等。经热心网民入手，发现北极念如嘅 IP 显示地点系澳洲。而他个人主页曾晒过多张爷爷公派出国和在深圳公务员培训班等同人合照的照片，推测当事人姓钟， 爷爷曾任职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官员，而星岛环球网就报道，中姓男子的真实身份是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前货运分局干部钟庚次。网民追查他退休前以$1,200,000的资本开公司，目前相关单位正介入调查。
24号，正在台湾访问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美台工作小组主席奥布莱恩艾骂台湾，如果要令中共一想到就怕，那台湾就应该训练上百万台湾人使用 AK-47 步枪，全民武装起来保护家园。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4号亦宣布，因为疫情和供应链压力，所以导致美国军售交付延迟，但国防部已经组成老虎小组，专门就负责海外军售议题，来确保提供台湾所需要的军事能力。请看报道。
据自由时报的报道，中共对台湾军事进逼，从20号开始，美台工作小组代表团就在台湾进行访问，其中包含美台工作小组主席、前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和几名华府智库学者。24号，奥布莱恩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说，据他所知，蔡英文会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的列根图书馆里面会面。他说这个都表现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他还讲到，台湾要应该仿效东欧国家成立射击俱乐部，让民众有机会学习使用武器，人手一把 AK-47 在社会各个角落来保家卫国。他说一旦中共犯台，假如有百万台湾人都会 AK-47 步枪来捍卫家园，那中共领导人可能就要想下还要不要入侵台湾。奥布莱恩说，他认为台湾可以仿效中东欧国家做法，由民间组织或退役军官教导老百姓怎样安全地操作武器，而武器只是由政府等相关部门保管，如果战争爆发，民众向政府拿枪。不过奥布莱恩亦都讲到，他理解台美在枪支文化的认知上好不同，是个敏感议题，但是相关保护措施可以议定，人民应该受训练，枪支可以学瑞士存放在保险箱或者是军械室里面，以备遭到侵略的时候马上即时配发。他还说，如果同现在乌克兰战争下所出现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相比，咁枪支安全上嘅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佢强调，拥有武器将有助于台湾自我防卫，并阻吓中共发动入侵。这个就系重点。奥布莱恩话：我哋唔想被入侵，亦都唔想要战争发生，大家都想要和平。然而，要向中共表明想要和平嘅最好方式，就系阻吓佢哋，并展现强大实力。这个唔单止美国要做，台湾亦都要咁样做。佢承认美国确实做得仲唔够，要加紧脚步做得更多。喺24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喺出席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上指出，为咗解决延迟交付台湾武器嘅问题，五角大楼已经建立老虎小组。这个小组就是专门深入研究外国军事销售延迟的相关事项，目的是尽快完成交付。他亦都召集国防部高阶官员逐个星期、逐个月关注这项议题，来确保提供适合台湾所需的军事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去年8月签署备忘录，成立老虎小组，由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贝克和负责武器采购及后备支援的次长拉普兰特共同督导，其他成员包括军种代表都可以监督美国向外国出售武器时间过长的印象。
近期 AI 聊天机械人的推进火遍全球的科技业， AI 影像合成技术亦更加成熟，近期网路上出现了不少川普总统被捕、普京入狱等等以假乱真的 AI 制图， 因为刚好和社会上爆出的时事热点相同，所以引起网友热烈转发讨论。但专家警告，这个恐怕会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假消息操纵舆论的新模式。请看报道。
美联社还有华盛顿邮报都有报道，荷兰开源情报网站冒险者创办人希金斯，他一时兴起将 Trump 自揭有可能近期会遭刑事起诉的事，用新版文生图合成模式的 AI 绘图软件 Midjourney 制成 Trump 被纽约市警察团团包围，在被捕的时候跌倒和警察对峙，以及 Trump 穿着囚衣，甚至 Trump 逃狱成功跑到知名速食店吃汉堡等等各种影像。不单止是这样，希金斯还将海牙对普京发布拘捕令的事也都同样用 AI 制作成普京被捕、受审、入狱等等非常逼真影像。之后希金斯还将影像分享到 Twitter， 不过他清楚讲明这个是 AI 制图，不带任何恶意。他起初以为不会有人问津，不料两日之后 Trump AI 制图的观看次数竟然超过500万次。希金斯表示，他用 AI 制作 Trump 的影像只是为了想展示真实场景下有出入的。他说，当他输入指示， AI 程式就自动拟定一套情节，但是如果仔细看就能够发现其中有很多破绽，比如照片中的 Trump 竟然穿着警察腰带，还有很多人的脸和手都明显扭曲等。话是这样讲，但是照片仍然引起不少的轰动。 Twitter 上网友竞相转发图片和讨论，假消息专家警告 AI 制图软件可以在使用者下达简单指令之后，用详细背景资料快速制成真实场景的能力。这个意味以后只要出现重大消息，就能够透过 AI 生成海量的假照片或者影片，并且在社群平台上广为散布，导致大家在最初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办法辨别事件真相。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专研假新闻传播的教授威斯特说，这个会在危机发生时候添乱，亦都会让人们开始对体制和接收的信息失去信赖。非政府组织 Witness 媒体技术专家 Allen 表示，尽管希金斯或者是其他使用者有表明影像是由 AI 合成，这样做不够，因为这些影像很快就会被分享出去，而且很多热战并不注明文字，而很多人只要看到照片就认定眼见为实，殊不知其实是假消息。亦有观点认为，这些假消息能够混淆视听，有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比如中共近期就在利用 AI 机器人来播放假新闻洗脑民众。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国会呼吁要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共有制定人工智能规则的机会。
近日俄乌双方仍然在巴克穆特地区激战，俄方在这个地区伤亡惨重。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普里戈津承认，在进行5个月的激战之后，仅占领这个地方70%的地区，而且宣布在巴克穆特战役结束之后，将军队重启并缩小规模，未来将把重心转移至非洲发展开采业务。请看报道。
据俄媒体报道，瓦格纳集团在巴克穆特损伤惨重，没能够完整夺下这个地区。普里戈津还亲自致信给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请求国防部给予支援，不过有俄军高层官员对瓦格纳集团的不满日益严重，因为他们认为普里戈津和对莫斯科的威胁在增加，不但在监狱招募军队人员，甚至时不时地剥夺军事补给物资。对此普里戈津表示，将准备减少他在乌克兰的雇佣军的行动，并会将注意力转向非洲。华盛顿冲突研究中心分析， 华格纳集团利用空壳网络公司进行各种业务，包括在叙利亚、苏丹、中部非洲等地方进行黄金开采、石油、钻石交易以及木材生意等。另外，日前泽连斯基特地到巴克穆特视察，宣布将继续镇守那里，甚至乌克兰军方高层预计他们即将展开大反攻。有媒体透露，乌军的反攻地点将在乌东的扎波罗热地区。据了解，乌军目前聚集了200架坦克在那个地方的周边，其中包括炮一型坦克、炮二型坦克，还有挑战者二坦克。而华格纳普里戈津亦都证实，乌克兰已经集结了20万后备军，计划对俄军阵地进行三次重大打击，目标将领土收复到1991年时候的边界，亦就是说可能会瞄准克里米亚。有观点认为，乌军选择在巴克穆特进行大反攻，是因为那里地形平坦，比较有利于坦克作战，而目前俄军的主要部队亦都在那个地方集中。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